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家境优渥的女士为了多听一些大法真相，跟着法轮功学员上了车。一位男子认出了一年半前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男子说这辈子都忘不了听闻真相的这一天。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亲身经历。一天，我看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大姐坐在车站椅子上，我问她哪里人，她手指对面大楼，家住那儿。接着我上前跟她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蒋中共反腐败，越反越腐，贪官越抓越多，讲人们吃的东西基本都有问题，当官的吃特供，讲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在已经波及到青少年的器官，盗取活人器官卖钱，寄给权贵续命，讲老百姓要健康和走过灾难必须做三退，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这是法轮功师父对世人的慈悲。他说我家条件不错，女儿女婿和我们老两口都拿上万元，都是党员，请你都帮我们退了。我笑着说先退你一个，他们退必须得到他们同意才能退。他说如果他们同意退，我上哪儿去找你？我说练法轮功的人很多，你会遇到其他大法弟子，会有人帮你。这时车子来了，我起身向大姐道别，没想到她也上了车。我吃惊地看着她，她说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听你讲的有道理，我跟你坐一会儿再回来。车上人很多，我详细讲了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道理，去病健身有奇效。我举了几个例子，因为相信大法好而身体康复，他听得特别投入，有位子都不坐，要和我站在一起。我拿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他，这时一个男青年伸手也要了一个，他说你讲的都听到了。接过护身符，男青年就在车上高喊法轮大法好，后边一位女子也高喊法轮大法好。男青年说这是他妻子不小心把腿摔断了。他讲到这儿车就到站了，他请我帮他把轮椅送下车， 然后挽着他妻子下车，一边走一边说，法轮功真神奇，我上车时是抱着妻子到座位上的，脚一点不能着地，现在他能走了。接着又喊法轮大法好，还叫他妻子快喊法轮大法好。当时乘客们心情很激动，其中一人说，法轮功真神奇，法轮功师父真伟大，电视上全是造假。我对大家讲，请大家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得到大法护佑，得到平安健康幸福。我又对跟着我的大姐说，大姐你也下车到对面乘车回家吧。大姐依依不舍下车了。我对她说，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得到大法护佑，家庭平安祥和。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慈悲众生。又一天，我上车时，卖票员问我去哪儿，一个男子带我回答了。我不解地看着他，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去处？他说，小妹，你忘了？去年三月份，就是我们刚上车的地方遇到你。我问售票员我要去的地方在哪儿下车，你告诉我，跟着我下车，我是那儿人。在车上你给我讲了好多东西。他这一说让我想起了去年三月份他们战友集会，我夸他记性好，已经过去一年半了还能认识我，真的记性不错。他说，我怎么会忘呢，当时你给我讲了很多话，还给我一个护身符，真的帮了我很大忙，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当时给我讲了共产党腐败，老百姓看病难，孩子上学难，年轻人工作难，假货充斥社会，又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还讲了共产党杀人历史，现在天要灭他，赶快三退才能平安。我当时就把党团队退了。你还给我一个护身符，叫我记住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下车时就觉得身体轻松，心里舒服。回家后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多年哮喘关节炎都好了，真是得福报。我家老太婆看我身体好了，也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说，如果再遇到你也要一个护身符，我今天真的又遇到你了。我从口袋掏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他，他激动地说，感谢法轮功师父，也感谢小妹。我说，你感谢法轮功师父，是法轮功师父给你福报。法轮功真神，法轮功师父真伟大，这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赞叹，这是众生明白大法真相后的喜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 Sheba 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他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从小就不被父母及姐妹喜欢，总是被调侃轻视，可是长大后却要求他要负起照顾父母的责任，他会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听。母亲从小就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一直到上学的年龄，姥姥姥爷才把她接回家来。这时母亲的姐姐和妹妹，就是我大姨和小姨，他们已经玩熟悉了，加上母亲想事情很简单老实，大姨小姨就会经常合起来欺负母亲，而母亲又不会表达，经常吃哑巴亏。有一次在外地读书的母亲放暑假回家的路上，刚好碰到我的姥姥，就本能地喊了一声妈。姥姥听到一回头，不小心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手脚蹭破点皮。姥姥和小姨因为这事埋怨了母亲一个暑假，认为是母亲害姥姥摔跤的，让母亲心里很难过，也感到很委屈。由于姥姥也不是很喜欢我母亲，所以经常一家人对她冷嘲热讽，给母亲脸色看，使母亲从小就不开心，性格变得孤僻古怪，胆小懦弱，生气了会一直憋着，达到极限的时候就发一顿脾气。1995年母亲修炼了法轮大法，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也明白了自己所吃的苦和遭遇的不公都是在还业力。她整个人变得非常开心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以前经常性的头疼也奇迹般的痊愈了。一次暑假我和母亲去看姥姥，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来到姥姥家。刚一进门，大姨就对母亲说，你看看你穿的什么衣服，赶紧换了，太难看了。在后续的几天相处里，也是充满了不屑调侃的语气。
可母亲也只是笑笑不作声。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母亲笑笑说，我觉得还好啊，可能我已经习惯了。母亲说，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依大法师父在红银道中说的那样，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原来母亲几十年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啊。学大法前的母亲也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生闷气，当时还被说是性格古怪。修炼大法后明白了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大姨小姨和姥姥亲近，那是他们之间的缘分，他们和母亲亲近不了，那也是缘分。大法的法理让母亲放下了家人给她的委屈，而改变了孤僻古怪的性格。母亲刚学大法时，姥爷和姥姥就要母亲不要学，那是母亲第一次拒绝了她的父母。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母亲顶着压力和法轮功同修去北京上访。从小母亲胆小怕事，连离开父母到外地工作都不敢，可看到这么好的大法被污蔑，就算有万般艰险和恐惧，她也勇敢地走了出来。母亲从北京回来后，除了公安局工作单位找母亲谈话外，我的姥爷和姥姥也要找她谈话。母亲后来跟我说，说来也怪，和公安局单位相比，我更怕你姥爷的谈话。原来姥爷和姥姥一向非常强势，说一不二，他们做出了决定，子女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更何况母亲在家里是地位最低的那一个。这次外公问母亲，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母亲说练。对大法的坚定使母亲再一次勇敢地拒绝了他的父母。后来姥爷和姥姥选择跟大姨生活，去了大姨的城市帮她带孩子。之后小姨出国，大姨离婚了，姥姥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每次姥爷和姥姥生病住院，大姨要赚钱供她的女儿出国读书，姥爷和姥姥又不想请保姆，就要我母亲到姥姥住的城市照顾他们。姥爷和姥姥为了把我的母亲留在身边，先是逼着刚大学毕业的我到大姨的公司上班，想让母亲因为我的工作是大姨给找的，就会和我一起住到大姨家，这样就解决了姥爷姥姥养老的后顾之忧，大姨小姨也不用操心了。可我们拒绝后，姥姥对我们全家大发雷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我留在我的城市不会有出息，一个月挣不了2000块，说我父母目光短浅，最瞧不起的就是我的母亲。一次姥姥大手术过后，还对母亲以死相逼说，你不留下来我不想活了。姥爷也找母亲谈话，要让母亲留下来。母亲说，我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孩子和丈夫都在另一个城市，你们可以搬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说到最后，老爷竟说，那你和你丈夫离婚啊。因为母亲的拒绝，姥姥姥爷大姨小姨都很不高兴，大姨甚至擦肩而过都不会和母亲打招呼，小姨也不接母亲的电话。虽然如此，可只要姥爷和姥姥生病，母亲都还是会去照顾他们，但是他们的态度仍然不好，总是对我们不耐烦和瞧不起。过了几年，姥姥查出了罕见的恶性肿瘤后，才愿意到母亲的城市生活。可他们对母亲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大姨过年时待不到一个星期，临走交代母亲，多照顾着点妈啊。 小姨待了一段时间，临走前说，妈的状态不好，你多担待些。姥姥也会打电话给大姨和小姨告状，说母亲不管她了，这不好那不好。其实母亲经常要带姥姥去看病，一去就是半天，然后要给他们买菜买药，每天晚上还会陪姥姥聊天一个小时。但是只要母亲不顺着姥姥的心做事，她就会给母亲脸色看，这让我很生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他们已经选择了大姨养老，现在没办法了，想起我母亲，母亲愿意承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这么不知足？母亲看出来我生气了，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母亲开导我，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也不要怕被其他亲戚误解，他们有不满可以当面说，不是当面说的就当没说。姥姥这样对我们，那是她不明白怎样做一个好人。我知道如果母亲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绝不会这样对待姥姥，很可能再也不会联系姥爷和姥姥，更不会把姥姥接到身边照顾了。我曾听母亲讲过，她刚学大法时知道要改坏脾气，要忍，可忍不住，和我父亲吵架，和我奶奶吵架。一次，母亲气得把客厅饭桌上的菜盘子一个一个地扔到我奶奶房间里。是大法让母亲用真、善、忍的标准对待一切，使母亲不再回忆过去不公平的待遇和委屈，而以慈善之心对待家人。是大法让母亲变得勇敢宽容，活得更快乐了。听众朋友，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很奇妙的，故事中的主角从大法中明白了一切都有其因缘关系，以真、善、忍为衡量的标准，使他宽容对待家人，人也变快乐了。看来他当初对大法的坚定是最正确的抉择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我丈夫为修炼大法，但我得法的机缘与他是分不开的，是他把大法书借回来，我才得法的。今天我就来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一个神迹。我家前后有四间楼房，前面两间是两层半，中间是院子，后面两间是三层的楼房，前后共长20几米。院子的顶过两年又盖了玻璃，院子两间是通的，可以共享，其中一间后来又铺了一层楼板，同时在三楼隔了横条，横条底面钉了一层塑扣板。2015年1月27日腊月初八下午4点钟的时候，天下起了雪。这天丈夫到玻璃顶的两根木横条上干活，因为正在下雪，再加上玻璃面积太大，丈夫担心雪下大了导致结冰会给玻璃加重压力，就找些木棍想放在玻璃和横条中间，增加一些撑头把它顶住。虽然丈夫开过25吨气吊，爬上爬下习惯了，但快过年了，丈夫还是选了一根木块横搭在两根横条上面，人站在上面觉得稳当些。丈夫每钉好一个撑头就移动一个位置。我上三楼叫丈夫准备吃晚饭时，丈夫正好钉到最后一根，不知怎么的我看着有点发怵，就说别坐吧。丈夫说一会儿就好，我说那你小心点啊，一定要一步一步踩好啊，因为这最后一根的下面没有楼板，下面直接是一楼的地面了，上下有6米多高。丈夫上玻璃顶是从三楼的窗口，也就是走内楼梯上三楼爬出去的，做完还得从这儿爬进窗口到三楼。我刚转身要收拾垃圾，只听咔的一声，我赶快转身探头问是什么声音，就看到他左脚正抬起，但还没踩上那块搭在横条上的木板落脚时，就听见擦的一声，木棍断了，他人随着木棍一起往下掉。一瞬间他1米8的个头，我想拉他，可是我拉不住也够不着，人直接就掉下去了，我只好放弃，直接往楼下跑，一边跑一边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念着师父救救他。跑到一楼院子，感觉整个家静悄悄的，没一点声音，丈夫侧身躺在院子地面上一动不动。这时我一边喊着他名字，一边不知所措的想拉他起来，他太沉了，我实在抱不动他。这时突然听见他打呼噜的声音，后来听人说这是昏迷状态，我知道这一定是大法师父在救他，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时外面还在下着雨夹雪，我跑到隔壁亲属家求助，他提醒我赶快打120，这时我才想起来打120救护车。这时周围的邻居不知怎么都来了，女儿这时还没下班，我都忘了告诉女儿，女婿也不在家，出差了，外甥女在上学。丈夫65岁的人了，从6米多高的高处掉下来，不知会摔得有多严重。这时有人告诉我不能动他，不能扶他起来，叫两个力气大点的把他抬到一块木板上躺着。这时正好救护车也来了，我叫人帮我把门关好，立刻打电话给了女儿，就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给丈夫剃了头，然后做全身检查，一个一个部位拍片，丈夫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进了重症监护室。检查下来，医生说头部还在渗血，如果2天之后还渗血就要开刀，2天之后不渗血了就可以不开刀了，血会自己慢慢吸收。神奇的是，托大法的福，总算没动手术。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丈夫从6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没有生命危险，也没动手术， 这就是大法的神奇，这也许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只有修炼的人才会懂得其中的奥秘。丈夫在监护室头部观察治疗一个星期后转到了普通病房，两个星期后转到骨科病房，开始治疗骨伤。丈夫受伤的地方有多处，右胯骨粉碎性骨折，右手掌粉碎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两根肋骨骨折，还有其他皮肉受伤。医生给丈夫右胯骨用了钢板，右手掌插了五根钢针，右脚也用了钢板，手术进行了6.5小时，一切顺利。出院那天，我问医生要不要拆钢板，一护士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拆了吧。一年之后，丈夫就去医院把钢板都拆了，丈夫的伤好得很快，到了5月份就去农家乐游玩了。从2015年到现在10年过去了，丈夫今年都75岁了，谁也看不出他受过这么大的伤，受过伤的地方在阴雨天也从来没有发作过，这也是丈夫支持大法、善待大法书得到的福报吧。特别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最严重的时期，当我在北京被非法关押时，丈夫把大法书藏起来了，他从来都没毁过大法书籍。当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他还不让女儿开空调，说要和我一起受苦。当我出去挂横幅时，他会骑着摩托车带我一起去挂横幅，法轮大法好。当我出去粘真相贴时，他会用身体为我遮挡，不让别人看见。我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丈夫之所以有今天，我知道这全是他善待大法的结果。在这里再次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不但救了我丈夫，还给了我丈夫一个完好的身体。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如何转变观念并走上返本归真之路的故事。在史书中，韩愈被记载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儒家精神的传承者、诗人等，但在与修炼相关的书籍中却记录着他的另一面。从表面上看，韩愈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起伏，甚至在被贬南方路过秦岭时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他是怎样从困境中走出，又是怎样超越过去的自己，从谤佛毁道到信神敬神，并由此走上返本归真之路的呢？韩愈年轻时一向以儒家卫道士自诩，在《进学解》中写道，自己的志向将要抵制异端邪说，排斥佛教道教，弥补儒学的缺漏。韩愈在担任河南令时，一位年轻人弃家前往王屋山学道，河南少尹李素劝他回家侍奉父母。韩愈知道这件事，表示愿意前往教会这位年轻人，不从而诛，话说得很重。这位年轻人最后回到了家中，韩愈写下《谁是子》，记载这件事。非痴非狂谁是子，去入王屋称道士， 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谁岂有亲能哀怜，写无此诗持诵寺。公元819年，唐朝长安城外凤翔县法门寺共有佛陀指骨舍利，恰逢30年一出世，皇帝敕令以国礼恭迎佛骨舍利。韩愈认为以举国上下礼谒佛骨是浪费国力民财，于是挥笔写下建迎佛骨表，认为佛教是外来异教，不合乎先王礼法，请陛下将这块骨头交付水火，使奉佛之事永远断根，断绝当今天下人和后代的疑惑。长篇大论，措辞异常激烈，沸沸扬扬。皇帝阅后恼怒不已，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在几位大臣的劝解之下，将他贬至南方潮州。韩愈的人生道路从此急转弯，潮州地处遥远的南蛮之地，瘴气满林，猛兽出没，家人无不担心。韩愈从小出生孤苦，父亲早逝，由长兄抚养，但是长兄也在他15岁时因病辞世。韩愈与兄嫂的儿子12郎从小相依为命，当韩愈终于功成名就，要报答家人时，上天却带走了12郎的生命，只留下他的儿子韩湘。痛失至亲的韩愈将韩湘视如己出，想要将韩湘培育成一名知书达理、经世治国的人才。在《清所高逸》一书中记载，韩湘是韩愈的侄孙，落魄不羁，文功免之学。在韩愈的眼中，这个孩子从小孤僻，不喜常规。韩愈公务繁忙，顾不上家中事，有人教韩湘学业，每天也读书学习。一次，韩愈又勉励韩湘勤奋学习，博取功名。韩湘却回答：“湘之所学，非公知之。我所学习的东西，不是您所知道的。”韩愈命作一首诗，看看怎么样，以诗观志。韩湘脱口而出：“青山云水枯，此地是吾家。傍夜留琼叶，凌晨举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鼎存金虎，园田养白鸦。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请客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韩愈听后反问道：“你这么大本事，岂不夺造化之功？”韩湘说道：“那也不是什么难事。”韩湘聚起一个小土堆，这个土堆转眼间冒出嫩芽，然后成长成一株翠绿的植物，盛开一朵牡丹花大的碧绿花朵，在花间涌现两行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韩湘笑了笑说：“将来您就知道了。”这件事在《清所高逸》《酉阳杂俎》等书中都有记载。韩愈被贬潮州，首先要越过秦岭，再向南去。茫茫秦岭，寒冬时节，艰险异常。行至蓝关及蓝田县境内时，天上下起了大雪，行路异常困难，几乎是进退两难。 这是韩愈一生中最为绝望的一刻，生死悬于一线。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人，韩愈定睛一看，居然是韩湘，忙问道：你怎么来了？韩湘说道：您还记得花上的句子吗？韩愈问道：这是到了什么地界？韩湘回道：是到了蓝关。韩愈沉吟良久，感慨不已。我要用那两句诗为引，记下此刻。于是在秦岭的茫茫天地间，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本为盛名除弊政，起于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须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这首诗收录于韩愈文集，记录了韩愈在蓝关巧遇韩湘。后来韩愈又赋诗赠徐州族侄云：自言有奇术，叹妙知天工。这位族侄自己说有道术，可以探知宇宙天地的奥妙。过了秦岭，徐徐前行，韩愈终于到了潮州。潮州地处偏远，环境险恶，但是对于韩愈来说，却是他人生道路转折的开始。他到任之初，体察民意，百姓都说鄂西中有鳄鱼，几乎把老百姓所养的牲畜都吃光了，所以贫困。过了几天，韩愈亲自往鄂西视察，他部下把一只羊一只猪投到溪中，并写下祷文祭鳄鱼文，言辞中正，威严有力。身为刺史，守此土，治此民，岂能容忍鳄鱼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如鳄鱼不喜以避之，与冥顽不灵，为冥物害者，则皆可杀，并且必杀尽乃止。当晚暴风雷电从溪中而起，数日后水尽而合，鳄鱼向西迁移60里，从此潮州再无鳄鱼之患，然后溪水恢复。这篇祭鳄鱼文收录于《古文观止》。工部郎中黄甫石为韩愈写的《神道碑序》中说，刑部侍郎韩愈成为潮州太守，是云中的神仙，洞府里的隐士，与其同一官署的官吏、边地百姓为他的所为感化，连鳄鱼也不再祸害百姓。自潮州时，韩愈似乎打开了生命中另一扇窗户，他曾经视佛道为异端邪说，不遗余力地抨击，而现在他开始思索自己经历的一切。在潮州，他先后祭祀地方神祇，并写下《潮州祭神文五首》、《祭湘君夫人文》、《祭竹林神文》、《南海神庙碑》等祭神文章。后世众多文人墨客看到韩愈写《祭鳄鱼文》、《潮州祭祀神灵诸文》，其实一头雾水。唐朝文坛领袖为何写下这么多的祭神文章？但是无论韩愈在潮州还是后来回到长安等地任职，仍然保持着他的儒家面貌、大文豪的身份，甚至有诗文还有所隐晦， 有些事情似乎不方便说透。其实韩湘与韩愈一直没有切断联系，韩湘总是在韩愈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八仙是中国民间熟知的得道成仙的八位神仙，历来相信的人不予怀疑，不相信的人找种种借口斥为迷信。但是在二十四史的《旧唐书·张果传》中，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征衡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张果种种超常的表现，让唐玄宗对神道的真实存在深信不疑。另在《宋史·陈抟传》中，关西隐逸之人吕洞宾具有剑术，一百多岁后像儿童的样子，步行轻快迅速，顷刻行走几百里，世人把他当作神仙。吕洞宾几次来到陈抟的斋室中，人们都感到惊异。而在韩愈的诗作中，明确记录韩湘为侄孙。认为八仙是迷信的人，面对这些官方信史给出的证据，往往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对于韩愈来说，对儒教中的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豁然开朗。他曾在《谏迎佛骨表》中以孔子曾言敬鬼神而远之为由，排斥佛老及一切神奇。但是汉代儒教大家董仲舒却提出天人合一，在儒家原典《尚书》中写道：为天聪明，为天地万物父母，为人万物之灵。天又是什么？天不就是神吗？是上天在主导着人间的一切。在潮州，韩愈还有这样一段缘分。大颠宝通禅师是广东潮阳人，法号宝通，字号大颠和尚，在灵山寺修行。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写道：远地无可逾逾者，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在边远之地没有人可以谈话，就去找一位号为大颠的老僧，非常的聪明智慧，不受表面现象的拘束，不为外在事物干扰，把道理说得通透。一位曾经大力抨击佛教的儒家学者，在蛮荒郊野之地，因缘际会，化开了胸中的顽症。同是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在《韩文公别传后续》中，对于韩愈与大颠禅师的来往深信不疑，感慨：浮屠之说流于今，而遇圣者，岂其道成不可改，而天族相知也，无所不能测也。佛法越来越受到世人欢迎，难道佛法流传是大势所趋，是上天在帮助安排？这是我所不能预测的。在唐代过后，到了宋元明清，佛教在中国民间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佛教中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观念。一个人观念的转变是最难的，尤其是一些资深的学者、有大学问的人。而韩愈却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与劫难之后，见证了所谓的亲历方知的觉悟瞬间。在秦岭与韩湘的相遇，在潮州与大颠禅师的恳谈，开启了他认知宇宙天道的新机缘，书写了历史上 敢于挑战自己、改变观念的一段佳话。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韩愈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我每天都在这里，把真相为你传递。人类的历史已到了最后结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